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关注。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表示通胀预期全面下降。这连续两天我们都提及华尔街和美国财经界开始思考川普的贸易战究竟会不会像之前判断的那样直接大幅推高美国的通胀。美联储对这个问题是非常忌讳的，他不愿意呢做出一些方向性结论性的评论。但是今天作为美联储最重要的分支机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形成的观点对通胀的预期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这个非常值得网友们关注。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纽约联储的月度调查数据显示，五月份消费者对未来价格压力的预期在各方面都有所改善，家庭对劳动力市场的悲观情绪也有所缓解。五月份对未来一年、三年和五年的通胀预期的中位数均有所下降，其中对未来一年价格增长的预测降幅最为显著，从四月份普遍预期的 3.6% 降至 3.2%，对未来三年的通胀预期从 3.2% 降至 3%， 未来五年通胀的预期则小幅下降至 2.6%。 这些反应是在川普总统达成协议之际产生的，它是指5月12日与中国签订的停战协议。那么这个协议降低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这些反应也与其他基于家庭调查结果一致，显示在协议宣布后消费者信心反弹，自今年年初以来消费者一直在为价格上涨做准备，有证据表明企业也开始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为了弥补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美联储官员正密切关注消费者对价格压力的评估，以评估关税是否可能导致通胀持续飙升。纽约联储补充称，各年龄阶层、教育程度和收入群体对通胀的预期普遍改善，基于市场的指标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一致。彭博社在这篇报道他最后呢也做了一个立场性的分析，就他认为啊，即使纽约联储这个报告反映消费者对通胀担忧普遍下降，但是下周二周三美联储召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对当前的利率政策不会有所改变，就这个局势啊，或者是市场形势，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美联储没有那么早会做出利率政策的调整。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它这个结论呢，就与纽约联储发出的这个信息就不一样。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摩根大通报告称增长放缓，通胀上升将阻碍股市的反弹。今天摩根大通发给客户的一份报告称，随着川普总统激进的关税政策开始推高价格，未来几个月通胀数据会加速上升的可能性正在增加。那么今天发布的这份报告中称，这一趋势加上经济增长数据可能放缓的风险，将使美联储在评估未来利率的路径时处于困难的境地。他们表示，如果美联储面临的困境在下一步进一步恶化，特别在夏季恶化，美国的股市和其他国际市场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么今天这个报告呢，它重申摩根大通的一直的观点，说美国经济会避免衰退，但是呢，支持这种观点的比例在下降。也就是说，摩根大通内部啊，认为美国经济会衰退的这种分析师呢，在增加。那么报告的最后的结论呢，就是说目前市场定价低估了这一点，就低估了通胀会上升，美国经济会放缓。那么摩根大通认为，经济放缓与同时出现通胀上升这一组合将会导致夏季股市反弹的停滞。就他在给华尔街指明方向，说目前市场情绪比较乐观，认为贸易战达成协议，关税威胁会放缓，但是摩根大通呢，他认为形势没有那么乐观，而且呢，不仅通胀会上升，而且经济同时还会放缓。那么这两个一叠加呢，就是标准的滞胀。所以你看这两个信息啊，有乐观的信息，也有悲观的信息。那么它就是处在当前资本市场投资者当中啊，两个最有代表性的观点。 那么这两个观点目前呢，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实际上哪一方都没有充足的证据，因为都是建立在对预期的估测或者推测的基础上。所以你如果作为市场投资者或者作为从事财经方面工作的网友，可能各方面的信息你都还是要接收，然后再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自己的判断。第二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经济学人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普京发动下棋攻势试图打破乌克兰，他的杀人机器被告知要不惜其代价取得辉煌的胜利。经济学人今天这个报道呢，就用更大的这样一个视野，更深刻的这样一种观察，来让我们了解乌克兰局势目前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昨天有网友提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西部实现了重大的战略突破，撕开了乌克兰的这个防线，但是乌克兰方面呢很快否认了。那么昨天大部分媒体呢把俄罗斯这个举动呢当作交战前线的一个动作而已，或者是一个局部的战术行动而已。那么今天经济学人呢，他实际上想告诉大家呢，这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战术行动，而是普京掀起了拉开了他的下棋攻势，而且这样一种所谓的突破，这样一种攻击会越来越多。所以这对于我们了解乌克兰局势啊是非常有帮助的。他这样描写的，在半参与状态下的川普敦促下，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了数周的模糊的停火谈判，但战火再次在野蛮的方式下加剧，风险也不断升级。过去两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城市发动了破纪录的导弹袭击，乌克兰则深入其境内，俄罗斯战略轰炸机部队进行了壮观的无人机空袭，但这一切只是重头戏的前奏。俄罗斯目前正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下棋攻势，旨在摧毁乌克兰人的士气，并几乎不惜一切代价为总统普京带来一场象征性的胜利。就这个是俄罗斯人在想干什么，普京想干什么，他们还是有一些阶段性的目的。许多乌克兰城市和士兵都在为最后的清算做准备。自2014年以来，科茨加特尼夫卡一直处于战争的边缘，现在这座东部城镇的命运已成定局，俄罗斯已将其确定为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军队的后勤枢纽，以及打开当地最后几个据点的门户。目前每天多达25枚导弹如雨般落下，俄罗斯军队正从南、东、西三个方向收紧封锁。乌克兰的情报部门认为，科斯特尼夫卡及其附近的波克罗夫斯克将成为俄罗斯夏季战役的中心。东部的苏梅省也令人担忧，苏联在那里已经集结了5万军队，并正缓慢地向省会推进。这与乌克兰去年的跨境行动如出一辙。在全面战争爆发3年4个月后，乌克兰人仍然相信前线不会崩溃。然而在前线崩溃和保持稳定之间，可能出现许多次退缩。俄罗斯的夏季攻势结果可能令人不安，没有明确的胜利或失败，但普京能够指出地图上的某些变化，这可能足以鼓励他继续战斗。夏季攻势后，一旦战斗稳定下来，外交窗口可能会再次出现。那么对于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经济学人还是站在一种居安思危的角度，提醒乌克兰以及乌克兰的盟友对普京夏季攻势啊不能够掉以轻心，而且对普京的这样一种疯狂，不计后果的疯狂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LT 认为这是这篇文章啊他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普京的夏季攻势，坦率来讲是得到了川普的支持。就川普在上周会见德国总理默茨的时候，讲了一段莫名其妙的话。他说乌克兰目前的战争啊，就像两个小男孩在公园打架，让他们打一会儿没事，他们打一会儿啊可能更好解决。那么川普这段话呀，坦率来讲他会带来非常危险的结果的。你看他这段话，第一，他明确的给俄罗斯发了战争许可证，可以打。因为之前的川普是你不能打了，我都在调停结束战争，你怎么还打呢？甚至两次对普京抱怨很失望，说普京在玩我。现在你看川普的政策大退让了，打吧，两个小男孩打吧，那么多打一阵，打得精疲力尽了，我们再来调解更好调解。这个对普京来讲他会受到极大的鼓舞，因为他不会因为夏季的攻势 得罪美国，得罪川普，他不会因此遭到美国的惩罚。所以川普这个观点还是很可怕的。第二呢，川普传递什么信息呢？明明是普京侵略乌克兰，现在变成两个小男孩了。所谓两个小男孩的这种观点呢，实际上各打五十大板不说呢，还摘掉了侵略者的这个帽子，洗白了侵略者的这样一种罪行了。就两个小男孩打架没有什么事吗？反正你打我，我打你，这个完全冲淡了这样一种战争的性质，淡化了侵略者的这样一种责任。第三呢，川普他还透露一个更让人匪夷所思的这个观点，他阻止了参议院起草的要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的这个法案。他在阻止过程当中，他加了一句说，你们要写法案触法，两边一起触法，两个小男孩打架，你怎么只能触法一方呢？所以川普这段讲话，他实际上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在普京看来完全是得到了战争许可或者得到了鼓励。所以泽连斯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赞成川普说两个小男孩打架，目前是普京是来杀小男孩的，是来杀乌克兰小男孩的，怎么变成了小男孩打架呢？但是你不管别人怎么说，这是美国总统的观点，他当然也代表美国政府的未来的一些行为。你包括目前撤出了对乌克兰反无人机装备和技术方面的支持，那这个他就会改变战场上的一些格局。所以经济学人警示，俄罗斯的夏季攻势并不是杞人忧天。第三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今天马云控制的这个香港南华早报发表一篇文章，他们专门采访了香港特首李家超。那么李家超呢，专门对李嘉诚卖港口这个事儿呢，专门发表了评论。这个是在中共在香港的这个党媒啊，大公报系列的这个批判性的评论，中国人民日报也开始下场批评李嘉诚之后，香港特首是第一次正面代表官方做出来的评论。南华早报是这样报道的，李家超说，每个人做生意都拥有最大自由去追求自己的最大目标，这也强化了资本主义，但与此同时，有些东西你也不想损害，因为损害这些东西也损害你自己的生意。他称大多数商人知道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也知道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李家超称企业利益应该与国家整体利益保持一致。那么为什么李家超又突然跳出来敦促李嘉诚呢？他实际上啊，最近中共在香港的党媒啊，大公报，实际上他透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被舆论忽视了。就中共从三月份开始对李嘉诚进行谩骂，进行恐吓。那么到目前为止，李嘉诚与中共方面沟通的怎么样呢？或者李嘉诚对中共的谩骂恐吓是一个什么态度呢？最近中共在香港的媒体啊，大公报啊，他实际上透露了一个让外界之前呢根本想象不到的一个状况。就李嘉诚到今天为止没有跟中共接触，你再恐吓再威胁我做我的生意，你当你的皇帝。那么这个消息是怎么出来的？你说李嘉诚怎么有这么大胆量，这个弄得党中央这么着急，外交部都发声，人家不搭理你，这个消息可不可靠呢？这个6月3号啊，这隶属业务上隶属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大公报报道呢，是长河不主动与国家有关部门沟通令人费解。就他这个指责呢，才让我们第一次从中共的系统了解到李嘉诚呢，人家根本不搭理你。这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李嘉诚的这个非常稳定的立场是，我的任何交易都是依法依规合理合法，你如果要想指责我，或者要阻止我，或者纠正我，你拿法律来，我违了什么法了？这个是李嘉诚很稳定的立场。但是中共呢，他就通过这样一种文攻武吓谩骂，想吓坏李嘉诚，哪知道这个100岁的都快100岁李嘉诚根本就不怕这种吓唬。所以这一次特首亲自出场来恐吓，相信李嘉诚呢也不至于投降，因为外交部都恐吓了，李嘉诚不为所动。所以李家超这次跳出来，大家也可以观察会不会有什么结果。 LT 对这个事件感到最大的冲击是，李嘉诚还真是有胆量。这种情况下， LT 认为李嘉诚可能呢在软磨硬泡的，可能在与中共周旋，哪知道人家李超人呢到底是超人。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今天报道，标题是哈佛中国毕业生因人性主题演讲遭遇网暴。这个哈佛的这个蒋小姐蒋玉荣啊，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在美国没有掀起什么大的波澜，但在中国网络上啊制造了很大的风波。就华尔街日报啊，他捕捉的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说这个按道理来讲， 蒋玉荣这次演讲呢，他把自己置身于川普与哈佛的这个战争当中，而且他为这场争斗呢去浇油拱火。按道理来讲，他应该在美国应该引起舆论的关注的，但华尔街日报呢，他观察呢，这个给美国的官方带来不利，或者是对川普阵营带来不利的这个蒋小姐这个演讲啊，他莫名其妙的在中国受到非议，就中国啊支持官方的粉红舆论呢，对蒋小姐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攻击，说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他没想到的，因为按中共的逻辑呢，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赞成，这毛泽东的理论。那么蒋小姐呢，给美国官方给川普政府带来麻烦，按道理来讲，中国官方舆论或者粉红舆论应该赞扬蒋小姐的，那么为什么中共的粉红舆论要攻击这个立了功的这个蒋小姐呢？那么华尔街日报他在中国网络上对网民对蒋小姐的攻击呢，他认为啊，这些粉红网民还是对蒋小姐的背景不满，就说你跑到美国去谈人性，但是你在中国呢，你是高人一等，你是有特殊背景的，你并不是普通的中国人，所以说你的人性呢不能够代表我们普通人的人性。哎，这个观点呢，这个美国人没这种感觉，但是蒋小姐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这种高大上的这个评论呢，让普通中国网民甚至粉红网民呢感到反感。中国网民关注蒋玉荣利用他自己的父亲在政府背景的环保组织担任职务的背景，利用关系进入哈佛大学，所以被称为走后门。那么这个事儿呢，坦率来讲，在美国呢没有引起波澜，因为对于美国来讲，他没有走后门这个概念，因为走后门在中国语境里边呢，它是一种权权交易或者是一种特权待遇。那么对哈佛来讲，这种不正常的进入哈佛的行为呢，要么就是腐败，要么呢就是哈佛选择的倾向性，就有诸多的所谓进步主义的一些条款。但是在中国民间舆论呢，他就认为你这个环保组织向哈佛推荐，这个就走后门。那么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呢，他还介绍了蒋玉荣呢在华尔街日报啊，给华尔街日报去一封信，希望呢对他的一些行为呢进行辩解。所以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呢，他向美国人介绍在川普与哈佛的争斗当中突然跳入这样一个战场，引起轩然大波的这个中国留学生莫名其妙在中国遭到网暴。所以这个事儿你看还在美国舆论当中发酵，只不过呢不是因为对美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是在中国呢产生的影响引起美国舆论的兴趣和关注。所以 LT 有一个感受呢，就是蒋玉荣呢，他可能是这个事件当中啊，他是一个受害者。当然这个受害者与他的价值观，与他的某一种投机的冲动可能是有关的，所以在美国没讨到便宜，在中国也没得到好处，这个结果呢不能完全怪社会，就这个蒋小姐自己啊可能也需要一些反思。因为你在这样一种啊风口浪尖上去刀尖舔血，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呢中国社交媒体上了新闻热搜榜的一个热门新闻，而且这个热门新闻呢是新华社制造的。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这个热门新闻。新华社今天报道新闻的标题就是新华社记者在洛杉矶被催泪弹打中。他报道很短，就洛杉矶冲突现场催泪弹橡皮子弹横飞，记者多次被击中，而且这个报道还配了一段视频。那么 LT 也去了解啊，看中国网民把这个新闻推上新闻热搜榜究竟是什么样的观感，或者究竟什么样的评论成为一种啊主流的观点呢？因为大家知道在中国的这些社交平台被允许存在的热门的评论，它都是官方允许的，你甚至可以说代表官方立场的。所以你要去了解中国网民的评论呢，实际上是了解中国官方的评论。那么 LT 看到新华社这个评论里面最热门的，就中共允许存在受到点赞最多的三个评论是这样的。第一个是为新华社记者点赞，这是在第一现场，不是转发他国的媒体。哎，你看新华社高大上，亲自深入第一现场，哎，这个新闻呢是真实的。第二个受到评论呢点赞最多的呢，是说好的美国人手里有枪可以保护自己的呢，这时候咋不好使了呢？哎，这意思就是美国人拥枪啊，你现在可以拿枪跟警察打呀，跟这个国民警卫队打呀，哎，为什么没有呢？所以美国人有枪啊，保护不了自己。第三个呢，就是有点抽象一点的评论，也是点赞很多。好啊，美国开始衰败了。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洛杉矶的这次冲突实际上呢是美国政治势力的一种较量，就是宽移民政策还是与严移民政策之间的一种冲突。那么这种冲突还会持续下去，即使是这样一种暴力性的抗议被平息，那么这种争论呢还会持续下去的。这个相信网友们还会看到其他一些地方类似的一些冲突的发生。但是中共这个热门新闻呢 ，LT 感觉呢，这第一反应呢，就是中共官方控制的这种舆论呢，显示出来的一种极大的虚伪性。就第一，新华社来围观美国的这个群体性事件，按中国的语言讲，群体性事件或者是骚乱，你也可以说暴乱，没有问题啊，你可以来，没有问题。反观中国出现一些突发事件，特别是一些负面事件，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用一种民族主义的精神非常排斥外国媒体的采访。最典型的是当年郑州遭受了洪灾的这个冲击，当时 BBC 电视台记者去采访，被灾区中的被受灾的郑州市民围攻，而且呢中国官方国家安全部把外媒呢当作特务毫无掩饰。哎，你怎么到了美国的事上你就怎么第一现场，哎，是我们自己的记者报道，不是转发他国媒体，那怎么好像一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一种欢畅呢？那么中共来宣泄这样一种自由报道新闻自由，会不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思呢？你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让新闻自由呢？为什么不让外国媒体来监督呢？当然这个就是中共的自信，他算死了小粉红群众不会那么想，反贼那么想一律封杀，出现不了在网络上，剩下的粉红群众老粉红小粉红不会联想到，哎，我们中国为啥不让外国记者报道，为什么围攻外国记者。所以你看从这个热门新闻既能看出中共这种无耻性的这种双标，同时也能看出中共的一种自信，人民群众不会质疑这种双标。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呢，是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及中国海关总署发布了两组中国经济的宏观数据。我们来看看国际财经媒体是怎么评论中国五月份的这两组宏观数据。第一个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这个报道，他对中国官方发布的这个数据评论的标题是，尽管贸易休战，中国对美出口认创2020年以来最大降幅，五月份中国出口增幅低于预期，因为对美国出口出现了五年多来最严重的下降，抵消了其他市场的强劲，五月出口年增 5%， 低于经济学家们预测的 6%。 尽管出口放缓，但今年迄今创纪录的出口量为深陷通货紧缩、国内需求疲软的经济提供了急需的支撑。这种差异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双数特性，工业产出和外部需求强劲，但国内消费却疲软。外部需求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 40%， 有助于弥补国内消费者支出的疲软，但这也使中国更加依赖与美国等贸易伙伴维持稳定的关系。那么彭博社他也分析，既然对美出口大幅下降 34.4%， 为什么整体的中国外贸能够增长 5% 呢？彭博社认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中国方面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后减少了对美国出口的依赖，就主动减少美国的市场份额。第二个原因呢，彭博社他分析呢，就中国还是西产地，就他这个外贸增长他对美国大幅下降，但是他对东南亚对拉美的出口在大幅增长，而这些国家是中共绕道进口美国的主要中转站。他就列举了中国对越南五月份的出口增长了 22%， 怎么越南突然需要中国的商品大幅增长呢？那么彭博社他就怀疑是通过越南转口到美国，当然他也没有证据，这个需要美国的商务部去调查，贸易谈判代表处去调查。那么彭博社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出了一个之前很少被舆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中国统计局通报的通胀继续萎缩，工厂出厂价格继续大幅下降，就通货紧缩的状态在加深。今天彭博社他发现通货紧缩的一个原因，就过去我们分析中国为什么治不好这个癌症，通货紧缩是因为中国的消费不畅，消费不畅是因为人们对经济前景悲观，所以进行了恶性循环，价格越低人家越不买，越不买的就价格就越低，就陷入一种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但是彭博社今天他发现一个被忽视的中国通胀 恶化的原因，就是这种出口啊，就为了弥补国内的消费不畅，为了扭转国内的这种通货紧缩，习主席呢拼命增加出口。那么增加出口又遇到贸易战，遇到贸易战关税提升，为了维护保持市场份额，中国呢又得降价，或者按川普的话吃掉一部分关税，这样导致中国的出口商品的价格整体下降。那么出口产品价格的整体下降又反过来助推了中国本身产能过剩，产品价格下降的这样一种趋势，它加速这种通货紧缩。所以这个观点呢是 LTC 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观点，可能是孤陋寡闻。就过去分析，就中国就怎么治不好这个通货紧缩，彭博士今天发现呢，贸易战也加剧了中国的通货紧缩。它的逻辑原理呢，就是关税贸易战情况下，中国别无选择，只能降低价格。无论是直接对美出口，还是绕道对美出口，都需要吃掉一部分关税。那么这个反过来又恶化中国的这种通货紧缩。所以这个观点呢，是值得网友们来关注的。因为你判断中国的宏观经济啊，可能总有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从结果上来看，中国走不出这种通货紧缩，可能有些原因呢，我们可能之前没有注意到，当然中国官方更不会注意到。那么第二个方面，对中国官方今天公布的这两组数据，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华尔街日报呢，它侧重点呢在中国的制造业，它这样描述的，衡量中国制造业活动的官方和民间指标显示，五月份新增出口订单持续萎缩。那么这显示呢，这种出口增长呢是不可持续。那么对于中国国内经济的疲软，华尔街日报注意到，五月份中国的进口同比下降了 3.4%， 国内需求疲软也体现在持续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下。五月份工业生产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3.3%， 这在美国被称为批发价格下降，这是一年多来的最大降幅。该指标已连续两年多处于负值的区间，而且呢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而总体的通胀已经连续第四个月下降了。去年八月份，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说，九月份就会转正，但是一转转转到今年仍然在跌跌不休。所以华尔街日报他认为，就从这种结果上来看呢，这个中国的宏观经济啊，麻烦是非常大的。但是中共呢，人家又强行呢，在另外一方面 GDP 方面呢，出口的总数据上呢，又是红红火火，欣欣向荣。所以这个你不得不服中共。但是呢，从结构性的反应来看呢，就中共到现在他拿不出来办法解决通货紧缩的这种顽症，这个是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高度关注的。就这个病你治不好，这个麻烦在积累，这个危机在积累。那么路透社今天有一个分析呢，他通过他掌握的数据分析，他认为这个中国经济可能就更严重了。他报道标题是经济逆风加剧，中国工厂通货紧缩创22个月以来最严重。华尔街日报还认为是一年来最严重的，但是在路透社分析来看是22个月，就接近两年来最严重的。这个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对这方面问题呢发表意见。因为也许西方这些媒体，或者是国际这些财经媒体，是不是对中国有偏见，或者是不是误判中国，最后在于网友一起来分享啊和讨论今天国际舆论最关注的问题。这个既是今天国际经济新闻的头条，也是今天国际政治新闻的头条，那就是中美今天开始在伦敦进行谈判了。这个事儿左右影响了今天全球资本市场的情绪，无论是亚洲、欧洲还是美国。我们分享四个方面的报道，你能够看到这场谈判背后有一些惊心动魄的一些事实和真相，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这场贸易战以及中美关系冲突的一些真相。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美在伦敦举行贸易谈判，讨论出口限制的议题。其他媒体差不多也是这样一个内容的标题。报道这样描述的，会议于周一当地时间下午1点刚过开始，持续到英国晚上，如果有必要周二会重新开始。那么这次会谈的主题是什么呢？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凯文·哈塞特向 CNBC 表示，川普政府预计在伦敦握手之后，美国的任何出口管制都将放松，中国将大量释放稀土。那么从哈塞特今天这个讲话，他传递两大信息。第一呢，是这次中美谈谈什么，就谈一个主题，放松管制。第二，怎么放松，就中共用稀土迫使川普 在所有的限制问题上都得有所放松，无论是高科技产品，还是技术出口，还是投资限制，全面得放松，不要求全面取消，但全面放松。那中国做什么妥协呢？还是稀土，稀土呢我也放松一点。所以这个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贸易战怎么打的这个局面了。5月12号中美的贸易谈判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中国方面呢全面妥协，美国的代价呢是降低关税，中国呢降低关税以后呢，给川普呢满足川普会提出一个大而美的采购协议，然后呢贸易战平稳着陆。这个是5月12号给大家传递的信息。但是5月12号以后呢，中国呢人家不仅没有去做妥协，人家还加强了稀土的控制，断供，那么导致5月12号停战协议无法继续，就中国没有兑现，那么重新来谈判，重新谈判呢就没有回到5月12号那个协议，现在根本没有精力去谈习主席的采购大单了，现在还是围绕中共卡脖子，能不能够松一点让美国喘口气。那中国这一说可以啊，我松一点让你喘口气，你得全面的放松。所以川普今天呢，他也自己在社交平台上也在透风，他说他已经授权谈判代表在伦敦可以放松对中国出口的一些限制。因为你看中国就拿这个稀土这个事儿啊，不仅扭转贸易战的主题，而且呢在步步紧逼，还要的更多，不仅用稀土叫停了川普的宏大的采购计划，期望的宏大采购计划，这个不仅一票否决了，而且呢你先得让步。那么哈塞特呢，他又进一步解释了美国这次打算在哪些方面妥协呢？那么哈塞特呢也做了解释，他说我指的不是非常高端的英伟达产品，就最尖端的呢并没有会放松，我指的是对其他他们同样非常重要的半导体可能实施出口管制，就第二档第三档的英伟达的产品呢可能会放松。所以彭博社引述大西洋理事会国际经济学主席乔利利普斯基的观点称，就中美谈判留下太多未解之谜，美国方面呢只想回到他们在5月12号瑞士谈判的局面，再签署几份纸面协议，但是外界不清楚川普究竟做了哪些授权，哪些可以允许，哪些不行，就目前还看不出来。这是彭博社呢他做的报道，就这次谈判的性质啊，谈判的内容啊，与5月12号那次谈判呢内容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是要中美贸易战软着陆，这个呢就是中国用稀土卡脖子啊，把川普拧回来，你得先妥协，妥协以后我们再来谈那个采购协议，所以这个出现大变局，这也谁也没想到的。第二个方面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华尔街日报呢他采访了凯文哈塞特，凯文哈塞特对华尔街日报说的呢就更具体了，他说他预计这次简短的会谈将以强有力的握手而结束，就他认为这个在伦敦的这个谈判呢一天可能就解决问题，也许一天半，但是他笃定双方会达成协议， LT 也认为可能会达成协议，因为这一次呢就是习主席拿稀土卡川普脖子，川普把之前的除了关税以外的这些出口管制措施你给我往后撤，全面后撤，我们再往下谈。所以这种情况下只要美方愿意妥协，当然会强有力的握手达成协议。所以华尔街日报进一步证实了彭博社的那种判断。第三个报道就很有意思了，就中国方面怎么看待这次中美的伦敦会谈。那么今天新华社发了一个评论，这是场外的一种舆论战，就新华社报道的主题呢，不知道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关注没有，这个还是盛气凌人的，他今天新华社的这个评论主题是外界应该理解适应中国的治理新规，就说这次拿稀土卡脖子卡得美国哇哇叫，这个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以后啊你们得适应中国这种治理方式，随时可以让你们哇哇叫。新华社这篇以行全球惯例尽大国之责，中国规范稀土出口合理合法，一些国家将中国此举定性为中国在贸易摩擦中祭出的外交牌或战略武器，但这一举措是中国作为全球关键矿产重要供应国主动对标国际通行做法，提升治理水平，履行大国责任的必然一步。中国此举并非一时兴起的战术反制，而是植根于中国自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需求，并与全球战略资源进行规范化管理的趋势同频共振，最终目的是实现战略资源可持续的利用与全球共同发展。那么这篇文章 与正在伦敦谈判的中美双方而言，它实际上是敲打美国方面，就是你不要指望啊，我解除稀土的这个控制，我卡脖子还是要卡，我只不过是这次你们满足我的条件，全面退让，我卡脖子的手可以松一点，但是我的手不会离开你的脖子，因为这是我的新常态，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你看新华社这个新闻呢，实际上今天西方舆论呢都忽略了，或者明天他们才会有反应，才会感觉到 LT 感觉呢，这个是有一点得理不饶人，或者呢也是中共的一种底气，你拿我又怎么样呢，我就是卡你脖子又怎么样呢，你有什么办法呢，你不服不服你的美国汽车业全面停产，你川普成不成事都得起呢，你还要不要选票呢，这是第三个信息。第四个信息，这个美国媒体啊，他也在反思，这个怎么贸易战呢、川总统啊气势如虹的向全球发动贸易战，怎么突然就被习主席卡住了脖子了，而且卡住了脖子之后呢，习主席还不依不饶，还不松手，这就带来啊美国舆论一些深层次的这样一种反思，为什么美国今天才发现能够被中国卡住脖子，难道今天才知道中国在稀土方面有垄断地位吗，你这么大一个国家美国，你这不像儿戏一样的吗，你明明脖子被人家卡住，你哪里来的底气要跟人家发动什么贸易战呢，似乎还要教训中国呢，你这个是不是有重大的误判呢，就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好，你这一次跟中国达成了协议，下一次中共又提出更高的要求，让美国做更大的妥协，继续拿稀土卡脖子，你怎么办，就没完没了了，就最后它会演变成不仅川普你把你所有的贸易战给我收回去，而且中国反过来要求美国你来做出更大的让步，就没完没了的来折腾美国，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会不会拿稀土来迫使川普撤销所有的关税，这个是美国舆论呢这两天呢讨论的问题。那么今天彭博社呢，他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他也差不多可以回应呢这种美国社会最关注的被中国卡脖子这个问题。第一呢，他讲了目前卡脖子这个现实，就稀土磁铁是一种超强磁体，可以帮助将充电线吸附到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或耳机上，也是众多高科技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约 90% 的稀土磁铁产自中国，这赋予了强大的筹码。北京方面4月实施的出口限制一直是中美关于取消针锋相对的关税谈判的关键症结所在。就习主席啊，一招先走遍天，川普一会儿拿关税，一会儿拿技术限制，一会儿拿产品限制，习主席就是稀土，就一张牌啊扭转局面。由于稀土磁铁能够为超高效轻型引擎提供动力，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多种先进武器， F-35 闪电战斗机的稀土含量高达900磅，就差不多408公斤，而一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的稀土含量更是其几十倍，战斧巡航导弹、掠夺者无人机、智能炸弹也使用了少量的稀土，美国军方需求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具体数量是一个秘密，但会接近3000吨。也就是说，为什么卡脖子从尖端武器到消费类电子产品都离不开中国这个稀土。那么第二个问题他就来谈，难道这么庞大的美国政府对这么致命的战略弱点完全忽视了吗？完全不知道吗？特别是川普，你打过一次贸易战的，而且中国当时是威胁用稀土卡脖子的，只不过中国在第一个任期贸易战中国没有拿出这个杀手锏，那么难道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没有着手准备吗？你从2018年开打贸易战到现在也应该有一些应对的策略了啊，你难道完全忽略了吗？即便是美国更换的政府，拜登政府对美国这种战略致命性的缺陷难道就没有弥补吗？所以彭博社这个报道呢，他对美国人关切这个问题他进行了解，他也第一次让我们知道川普啊，他不是有一些媒体描述的那么样的戏剧化的，因为川普背后他还是一个美国政府。他这个报道呢，也第一次向我们揭示了川普在两个任期是如何来应对中共的稀土威胁的。最初川普在2018年亲自签署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强行规定，他是2018年签署的，就到2027年美国的军方使用武器里边要把所有的源自中国的磁铁从供应链当中剔除，就不允许再用中国的磁铁的供应链。所以说这个他就回应了 很多网友啊的一个疑问，哎，川普明知道稀土啊这个卡脖子有没有做些应对，才没采取措施，他实际上2018年他就制定了法律，那个时候就要在产业链上脱钩，而且倒计时是2027年，那目前只剩下3年了，所以这个第一他是有准备的，第二目前准备的怎么样了，这个彭博社他也打探了消息，目前呢，哎，他还弄得还不错，这个不知道中共方面知不知道，相信相关的情报部门应该是了解，但习主席知不知道或者习主席当不当回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从习主席感觉来讲呢，好像他这个杀手锏呢要一直玩下去，他这个是报道目前美国在稀土脱钩这个问题上做到哪一步了。2018年川普签署了法律，那么拜登政府接着在督促执行他这个法律，倒计时脱钩的法律，那么拜登政府期间向美国的稀土产业提供了4亿3900万美元的补助，就大规模的来刺激这个稀土。那么目前具体的效果呢，彭博社做了这样描述，位于拉斯维加斯西南部的芒廷帕斯稀土矿由 MVP 公司拥有，目前该矿每年生产稀土元素为4.5万吨，其中约一半在矿场进行精炼，而不是在中国。 MP 公司位于沃斯堡的一家工厂将于最近几个月内投入运营，将利用这些稀土元素每年生产1000吨稀土磁铁，这是美国历史上首个完全由矿场到磁铁的供应链，就有完整的供应链了。那么位于北卡的萨姆特一 VAC 公司正在建造一座单独的工厂，每年生产1600吨非中国产磁铁，而且今年秋季就会达产。那么这两家工厂足以满足美国军方的需求，其他地方也正在新建更多的工厂。韩国钢铁制造商浦项制造今年3月达成协议，将在美国犹他州开采稀土。那么韩国在美国投资这家工厂是2026年投产，年产量高达5000吨。那么在美国的盟友爱沙尼亚、德国、欧洲公司也正在形成9000吨的工厂，就产出9000吨的工厂。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呢，他最后他就提醒川普政府，哎，你这个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就这些供应呢马上会缓解美国的这个稀土的这种窘局。但是目前川普的大而美的法案呢，在共和党讨论的时候呢，就部分削减了对稀土行业的支持，就彭博社提醒川普不要顾此失彼，你这时候卡脖子你喊疼，你在讨论大而美的方案的时候不要忘了，不要草率的去削减对稀土产业的补贴。那么从彭博社这个报道啊，我们大体上你可以了解美国的这种啊摆脱稀土卡脖子他目前做了哪些事儿，进展如何，以及未来中国的这种稀土战略啊卡脖子战略会有多大的效应，你可能会有重新完全不同的看法。所以 LT 对目前中共啊用稀土卡美国脖子这件事儿有4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目前在美国的替代产能实现之前，中共稀土确实能卡脖子，所以川普5月12号与中共达成停战协议，中共用稀土撕毁协议，美国不敢发脾气，你得认了，人家有这个本事卡你脖子。所以这次谈判呢，不再是来敦促5月12号停战协议了，是川普要满足中国的，满足习主席更大的要求，要做更大的让步，所以这是个现实。第二，从彭博社这个报道来看，中共卡脖子的期限呢进入倒计时了，也就是说中共能卡美国脖子还有1年的时间，2026年以后中国就卡不了美国脖子了。所以对中共来讲啊，有一种这种啊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时间窗口，但是你用这一年你把事儿做绝了，激化中美的这种矛盾，那到时候美国加大报复，中共可能也需要盘算。所以中共这样一种杀手锏目前是在一种强弩之末的状态，这个是彭博社报道以后啊 LT 也才意识到，之前也是埋怨美国政府怎么这么大的事儿，在过去10年怎么毫无进展，他不是，他这个进展还比较明显。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国有没有目前就能卡中共脖子的事儿呢？实际上美国有很多，随便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乙烷，就中国的化工行业啊，有一个关键的中间产品乙烷 70% 要依靠美国，美国一卡这个脖子，中国化工业要完蛋。但是美国他出于他的考虑，他认为没有到摊牌的时候。再比如说金融，如果美国对今天的人民币发动货币战争，那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务危机、金融系统危机 再加上美国的金融货币战的话，那就中国可能就会出现崩塌性的大麻烦了。你看这些美国，无论是川普政府拜登政府都没有使用这样一些杀手锏，因为从美国的战略来讲，没有到与中共摊牌的那一天。相反，习主席呢迫不及待把所有的王牌都打出来了。那么美国为什么不用杀手锏对杀手锏，不用卡脖子对卡脖子？那么这是美国深层次的战略，包括美国参加二战，包括美国去打击日本，他就是都是不愿意啊过早的摊牌，只有等到珍珠港事件美国才摊牌。所以这个对中共美国仍然是这样一种战略脾性。那么这个对美国有利还是不利，可能各有各的观点，美国他就这么认为，他认为没有到摊牌时候，没有必要拿杀手锏。第四呢， LT 的观点，就习主席过早的拿这个王牌，中国能卡美国脖子目前只有稀土，习主席把它打出来了。他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忍了又忍，习主席当时为什么忍？因为习主席怕由此掀起了与美国脱钩，与西方脱钩，所以他第一个阶段他希望维护这种关系。那么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杀手锏拿出来，要把这个卡脖子拿出来？他最直观反映习主席不怕脱钩，那么这个对中国就很危险了。就习主席有点像过了今天就不过了，那么他究竟想干什么？他是有更大的招数战略来应对美国，还是他没有考虑呢？这个恐怕就值得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关注来思考了。这个就像习近平他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一样，他不考虑接班人，他不考虑干部的年轻化，他只考虑到他习近平死为止，死了哪管你洪水滔天。这个可能不仅是对美国贸易战这个问题上，不仅是把中国的底牌出境给中国带来现实战略风险的问题，他对中国更大的一些问题他并没有一些战略后手。这个无论是你粉红也好，非粉红也好，都需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底牌出境以后你怎么办？这个就是习近平呢，他对中国，对中国14亿人极不负责任，极端自私的表现。当然你还可以从理论上去做更深刻的分析。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